的话语上，我们要殷勤的造就我们自己哈。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就是一年呢把这个圣经读一遍。我不知道今年你读到哪里了。那我自己呢，在12月中的时候，那我又读完了一遍。那感谢赞美主。所以呢，这些日子呢，又从创世纪、诗篇、马太福音开始读起。那读到这个马太福音耶稣的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那就又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真的是主呢，就是那个撒种的人哈，他常常把那个种子啊撒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呢，那有四种的光景，有撒在这个硬的土里面的啊，有撒在这个荆棘地里面的哈，那有撒在路旁的，有飞鸟就来了就吃了，那也有撒在好土里面的，对不对？那好土里面成长出来就有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收成。那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就是说，这个撒种者呢，一念呢，他撒种出去，那他有他的这个一个使命，对不对？撒种，那种子要在哪里，可能他没有办法决定。可是呢，可是我思想这个比喻的时候，又想过来，那如果我们是这个种子，其实我们是主动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是种子的话，这个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是主动的，那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到那个硬土上面，还是在那马路旁边被鸟吃掉，或是呢选择生长在那个荆棘地里面。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个主动，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住在那个好土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去传福音，传出30倍、60倍甚至100倍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就想说，弟兄姊妹，我们来谈谈这个传福音的事情。那每一个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基本上我们都能够传福音。实际上呢，把传福音说的简单一点啊，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做见证啊，做见证。所以呢，当我们在遇到别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那就是在传福音。所以今天呢，我们信息的主题就是传福音，就是传讲主耶稣，传福音就是传讲主耶稣。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跟别人谈论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如果我们在谈论的时候有提到主耶稣基督，那这样的一件事情跟我们谈论的对象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就是在传福音。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在跟我们的朋友，在跟我们的亲人在那里讲论的时候，讲了半天，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诶，主耶稣的名都没有在那里出现，那个呢可能是聊天啊。好，那所以呢，早晨我们就是一起来看，那我有一个老师，那他在跟我们讲，就说我们怎么样做见证的时候，那他常常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问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那几个问题。那他的问题呢非常的简单，所以呢他就会问对方说，诶，这个世上的事你知道多少？这世上的事你知道多少？那可能这个人一时回答不出来，对不对？那他就会再反问他，诶，你懂得十分之一吗？这个人可能会很谦虚一点，就说不不不，我们知道的没那么多啊，我知道的没那么多。然后呢他再继续追问下去说，那千分之一呢？这世上的事你知道千分之一吗？可能对方呢又会说，没有没有，我想千分之一我知道的都没那么多。所以呢，那他就问他说，那你信主吗？你信主吗？然后呢这个人就说，我也不认识他。所以呢，我这个老师呢，他就跟他讲，就说，如果呢这世上的事你知道的那么少，你想想看，这位神会不会在你不知道的那个领域里面，你只知道，如果呢假设你只知道千分之一，那神会不会存在在那个千分之999里面？如果你认识的只有那么少，可是你却那么相信神不存在在那里，可是神可不可能存在在另外千分之999里面？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呢，主耶稣他所在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还有就是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主他不愿意去到那边？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世界里面，你想想看，主愿意一直在世界里面陪着我们吗？所以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东杰弟兄他就有做到他个人的见证。他说呢，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在芝加哥说他也去赌场，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听到这一点？所以呢，他去赌场的时候他也怎么样，他也祷告。 是不是？他祷告的时候希望主能够帮助他到赌场的时候赢一些钱，可是呢，我们的主会不会在赌场里面呢？我们的主不会在赌场里面。为什么？我们的主会在赌场里面把你救出来，可是呢，我们的主呢不会在一直陪你在赌场里面， OK？ 所以呢，可能你去到赌场，主借着一个人，主借着一句话，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把你从赌场里面怎么样救出来。可是我们的主不会一直陪你在那里，一直在赌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祝福你。所以这就是我们弟兄后来呢，他就又想到，哦，原来他所信的主不是这样的一位主，他的生命就慢慢有一个转变。所以今天神会在哪里救我们呢？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来到教会就有一个目的，因为呢，主就在这里。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就是愿意在教会里面来认识他。主在这里，让我们能够认识。主在这里，他要让我们加入教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有一个宝贵的信息。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传主耶稣。每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呢，要传福音的时候，就要讲到一件事，我们到底对主有认识有多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主认识有多少？那我一直想到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认识他啊，那只是一些奇妙的经历。那什么经历呢？我高二的时候经历到主，就是去参加一个冬令的特会。那我在那个特会上面呢，实际上我心蛮硬的，那时候我就说我不要主啊，我不认识主。所以可是我还是去聚会，为什么？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在那里，那我哥哥也为我报名参加这个聚会，所以我就自然去了。可是呢，在聚会里面我很硬，什么福音都听不进去。可是在有一个晚上的聚会里面，那传道人在那里呼召的时候，突然里面就很感动，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吹笛，那圣灵就在里面。然后当他在那里呼召的时候，那我的眼泪就一直的流下，一直的流下。所以呢，就在那里呢，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在高二的时候，我认识到我是个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一直陪伴着我。那可是我是不是一直停留在我高二的经历里面呢？不是，因为原来我知道主一路上一直在帮助我，主一路上在扶持我。所以呢，从我当兵开始，那我周五的时候也讲到我当兵的经历。到我工作，到我服侍主，到我结婚，到我生孩子，到我找在这个侍奉的工厂来服侍主的时候，我发现主呢都一路上陪伴着我。任何一段我都可以告诉别人，就是说主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在我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朋友，都基督徒都能够有长进，不要一直停留在初初的阶段。我们能够说当初的经历，可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出我们长进的经历。那怎么样长进呢？就是要靠着认识主的话，靠着认识的主的话，做一个殷切读圣经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散漫，读主的话千万不要散漫，因为我们一散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传福音的时候，主的话都说不上来。顶多我们把见证做完了，可是呢，主的话没有配合起来的时候，那个光没有进到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里面，就非常的可惜。所以呢，我们一说传福音，我们就要说耶稣是谁，主耶稣是谁。所以呢，早上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好不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先来读21节到22节。路加福音第三章21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我们再来读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我们再读三章的31节。三章31节。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丹的儿子，拿丹是大卫的儿子。那我们再跳到34节，我们来读。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是以撒的儿子，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他拉的儿子，他拉是拿赫的儿子。那我们最后我们跳到38节，我们一起来读。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呢就说到主耶稣基督呢他受洗，那时候呢受洗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有圣灵从天上降下来，降在他的身上。那时候呢同样也有声音说到呢，就讲到就是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呢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来传这样一个上好的福音。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出来的时候他是30岁，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说，他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呢主要是在讲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借着这个家谱，我们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到世上。我们很清楚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到世上，所以呢一件一件慢慢的往上推，一代一代的回溯，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他的背景是怎么样。那当然这一段的家谱呢是路加所记述的，跟我们上次有一次的信息提到，就是主耶稣的基督的家谱是由马太所记述的不一样。马太所记述的呢，他就是哪一个父亲生了哪个儿子，儿子又生了儿子，儿子又生了儿子，然后一直生到最后呢，然后生到约瑟，生到约瑟。所以呢主耶稣基督马太呢他记述耶稣的家谱是由上圆往下一直推，然后推到主耶稣基督。可是路加呢不一样，路加呢他记述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由耶稣基督开始一直往前推，一直往前推。所以呢这两段家谱我们如果把它配合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奇妙。那路加福音3章23节讲到就是说，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可是呢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章16节的地方，哎，等我需要好，马太福音1章16节的地方，这里却说到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家谱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家谱，你跟我们都有家谱，对不对？我的父亲是谁，我的母亲是谁，其实呢记载这些事并不稀奇，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跟我们一样，在地上可能有父亲有母亲。那主耶稣的父亲呢，那路加写出来呢特别呢他强调就是说，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可是呢在马太福音这里讲呢，他是谁的儿子，他是雅各的儿子，他的父亲是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玛利亚呢就是那生主耶稣基督的，生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这是两段经文，我们稍微来多一点的认识哈。第一个就是说，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那我们再看下一句，约瑟是谁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西里是谁？西里是约瑟的岳父啊。是不是约瑟是不是他的儿子呢？不是嘛，对不对？我们说如果不进入婚姻的一个关系里面的时候，约瑟呢不会是西里的儿子。可是呢借着一个婚姻的关系，所以呢约瑟成为西里的儿子，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一个家谱里面很奇妙的就点出，原来是借着一个婚姻的关系，约瑟呢来到这个家中，在玛利亚这一个家庭里面。那所以呢路加呢他就是按照玛利亚这一边然后一直回溯上去，马太呢是按照约瑟这边一直讲下来。好，再我们来看，既然呢是这样的话，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约瑟的儿子？那依然看来是，为什么是呢？因为也是因为约瑟跟玛利亚有这么一个婚姻的关系，所以呢主耶稣基督是约瑟的儿子。所以我们这样看，可是呢实际上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哪一个父亲生了哪一个儿子，哪一个父亲生了哪一个儿子。照这里讲的话，雅各是约瑟的父亲，所以雅各生约瑟。可是呢继续讲下去应该怎么讲呢？ 约瑟生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可是呢，在这里呢，马太却停下来了。马太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玛利亚所生的。所以呢，在这里就应验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呢，他有一个奇妙的诞生。所以呢，也应验了就是在以赛亚书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样的一件事就是说，从童女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子，那主耶稣基督被生下来，主耶稣基督被生下来。所以马太呢，在这里呢，就没有讲说约瑟生主耶稣，而是说到耶稣基督是玛利亚所生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那也就应验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仇敌的头，踏仇敌的身。我们也就知道，就是说主耶稣这一生所做的，也就是在那里完成了这件事情。那稍后我们会再来谈到。所以呢，如果借着童女怀孕的话，任何女人都可以，对不对？只要不出嫁都可以，神可以任何找一个女人，然后让她怀孕生子，圣灵的工作。可是呢，为什么在偏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说要找玛利亚？原来玛利亚的家谱跟约瑟的家谱，他们一直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Eden 再帮我按一下好了。好，所以呢，在路加福音三章的时候，特别讲到拿单呢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呢，玛利亚她一直她的族谱一直往上追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她的祖先呢有一个人叫拿单的，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可是呢，从约瑟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生了谁？所罗门。所以呢，约瑟这里呢是从所罗门下来的，那玛利亚这边呢是从拿单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原来他们的祖先呢有一个时候都是大卫所生的。所以呢，在历代志上，历代志上这个第三章的时候，第五节特别讲到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尼亚、朔巴、拿单、所罗门，这四个人是米利亚的女儿拔苏亚，就是拔示巴生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原来他们的祖先在大卫的时候，他们同有一位父亲，同有一位母亲，那就是大卫跟拔示巴。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当时候我们提到大卫之约的时候，特别讲到就是说神应许大卫在他的国位里面必然有一位君王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如果这样的一件事情没有成就的时候，那神的应许就断绝了。可是我们看到非常奇妙的事，就是说原来在旧约时代神应许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在新约的时代就发生了。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来说明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主耶稣基督降生，从这个马太的角度来看，他是来做君王的。可是呢，从路加的角度来看，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来拯救世人的。所以我们一直推的时候，就推到就是说原来他们都是从大卫而出来的，从大卫而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被生下来。那主耶稣基督呢，也是真的是来到这个世上作为君王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主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我们对传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很笃定，不会知道说主耶稣是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相信神，可是我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我怎么样跟人家讲。那人家问你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时候，我们答不上来，那就很可惜，就停到那里。那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呢，依人来看，他可能是人的儿子玛利亚跟约瑟所生的，可是耶稣到底是谁呢？依神来看，他是神的爱子。依神来看，他是神的爱子。那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八节的时候，那里特别提到三十八节，然后在那里提到呢，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对不起啊，再回去一下，那一段也要讲一下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再往上推的时候，犹大生雅各，雅各生以撒，那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所以呢也是一段一段的往回。可是呢在马太福音却说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所以就马太跟路加来讲，他们在这一段的家谱里面，他们所记载的就完全一样了。所以呢一段呢是大卫的子孙，一段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大卫的子孙。所以呢很清楚呢就把主耶稣的基督的身份点名出来了。那马太呢他只从亚伯拉罕开始说起，可是呢我们发现呢路加却一直从往上说，不但说到亚伯拉罕还继续往上。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神在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什么？论福呢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呢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一样多。那这样的一个应许呢也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印证。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不是让我们过这个节而已，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把那个美好的救恩带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所以呢神一直没有忘记他的约定，他一定要把他的这样的一个对人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实现出来。那借着谁来实现呢？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实现。所以呢在路加福音第38章的在路加福音第3章38节的时候，这里就特别说到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呢很奇妙，他在写的时候我们说亚当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不是。那可是呢路加在这里却写明就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呢是从一个创造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神爱人，神把人创造出来的时候，神把人视为他的儿子儿女。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说神当时创造亚当出来的时候，在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路加就说到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一直下来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从神而来的，主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的，他在世上他100%是人来的。可是呢主耶稣基督被神差派到世上，100%他带着神性而来，神性而来。所以呢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21到22节的时候，这里就说到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弟兄姊妹，这里就说到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他好像在世上他依着人有一个家谱在那里，可是呢在神的眼中主耶稣基督却是神最宝爱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这四卷的福音书里面同样都有这一段的记载，你就知道它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真实。因为每一次说到这里的时候都说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呢神都用他自己的一个口吻在那里说明，就说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爱子了。所以呢当约翰在记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特别讲到，就是说施洗约翰他说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施洗约翰在那里为主耶稣施洗的时候，圣灵呢从天上降下来，降在主耶稣的身上，是施洗约翰所亲自看见的。当他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证明在他眼前这位他为他施洗的人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里面要有一个确据，他是神的儿子，不是人，不是人的肉体所生的，他是从神而生的。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人，他有肉身的一个形象，可是呢更真实的来讲他是神，他有神的神性在那里。所以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亲自证明了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灵呢也降临在他的身上来证明，让人能够看到 这个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呢，真的是一个三而一的神。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主耶稣基督来，他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知道说耶稣是谁的时候，那他是神的爱子，神的爱子。那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在说传福音，传福音，福音的时候，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那在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的总结我刚刚所说的，就是说让我们认识，从按着肉身来讲，他是大卫的后裔，无论是从母亲这一面也好，从父亲这一面也好，那他是大卫的后裔。可是呢，按着圣善的灵讲，主耶稣基督做了，在世上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出生有神在那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死到复活也在那里说明，因着有大能显明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从神而生，为人而死，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目的。今天我们跟别人谈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谈到这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主他是从神而生的，他来到世上做什么？为人而死，为人而死，流出那样的宝血来救我们。所以你说从神而生，为人而死，那又怎么样呢？他为人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十字架上就显明他的大爱。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爱我们，爱到替我们死？好，替我们死。那在地上可能有一些父亲愿意这样为他的儿女啊做这样的一个件事，也有儿女愿意为他的父母做这样的事，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那个爱的关系存在在那里，所以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器官，或是牺牲自己的身体去救他们的儿女，或是去救他们的父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有一个灵的关系，他要把我们的灵，把我们的身体救回来，归给谁呢？归给神。好像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这个世上的一个肉身的光景里面，而是回到这个神的关系里面，让人跟神呢重新有一个关系。所以呢，他为人死，向人来显明神的大爱，让人知道原来神那么爱我们，他让他自己的独生儿子愿意为我们来死。可是呢，他又为人活，在这里呢，他为我们来活，虽然死了重新复活，所以复活之后呢，显明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是有大能的神。今天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胜过死亡呢？什么样的能力能够让我们这个肉身不会遭遇死亡呢？今天没有任何的能力，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他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叫我们能够胜过死亡，叫我们可以胜过死亡。所以今天呢，主耶稣基督为人活的时候，就在那里显明了神的大能在那里。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怎么样能够见证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真实性啊？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向人说明你有永远的生命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说明神的大爱在你的身上？如果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任何一个时段的话，不论年纪长幼，我们如果能够向到人说明主耶稣基督做工在我们身上那样一个大能，我们能够说明主耶稣基督爱我们所爱到那样一个深刻的程度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就愿意更进一步的认识神。哦，我就想到就是说我的那个老师在跟我们讲传福音的事的时候，常常勉励我们不要灰心。为什么呢？因为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像给别人一个包子吃啊，给别人一个汉堡吃啊，不管是包子也好，汉堡也好，今天呢， 一个人遇见了一个福音的对象，你愿意传福音，你愿意做见证，你就是塞一个汉堡给他，你就是塞一个包子给他，可能这个人呢吃一个包子吃一个汉堡他就饱了，他就得救了，对不对？可能呢有些人呢他可能他需要吃到十个汉堡，可能你塞的只是第九个而已，所以呢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灰心，因为呢你塞的是第九个，可能呢等到另外一个人塞第十个人给他的时候他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虽然福音这么老旧，怎么样传怎么样传，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是呢我们传给他的时候，在他的里面会有一个新鲜的生命在那里成长出来。我这一次跟我的亲戚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他就在讲这个金刚经多么好，金刚经多么好，那我就静静的听他听，然后他就说他觉得说他这一生呢，从信佛教开始呢，他就已经信佛教，后来他觉得说哎呀，宗教呢好像都很虚空这样子，所以呢他也不是很在意这个宗教，所以呢他是商人来的，所以他做了阅读很多管理方面的书，所以呢他就是用宗教用管理用他所学到的知识去运用在他自己的企业里面。那他说呢，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他有一件事情他不做，什么事？就是他在他的家里面呢，他不摆设任何宗教的物品，任何宗教的物品他都不摆，那有关宗教的画像他也不摆，不管你是印度教也好，回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他都不摆。他说呢，我摆任何一个宗教呢，对我的企业都有妨害。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摆一个回教，可能我的客户是基督徒，对不对？他来到我的这个家里面的时候，可能看到我摆这个，可能他就有一些的忌讳。我不管我摆十字架也好，可能这个客人来了，他说哦，你是基督徒，可能就做不了这一笔生意了，对不对？非常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呢他就说在家里都不摆。所以呢我们就跟他讲说，哎，你不摆是很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确实我们不需要用任何的形象来把他怎么样表明出来。我们的神是住在我们的心里的，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传福音。所以最后呢他说还是金刚经比较好。他说呢这两年呢他一直在读金刚经，那他就悟到这个人生的事。那我就在旁边我就说到，那你到底读过圣经了没有？然后他就说没有。那我就说，那我给你一个挑战，我说你回去的时候你好好读圣经，既然呢你对基督教不认识，那你回去读。那因为他一直讲，他比我还会讲，那我就静静的听听他讲。好，最后呢他就问我说，好，那我回去读圣经。然后就感谢赞美主，心里就感谢赞美主。那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那你告诉我读圣经的时候应该从哪一卷书开始读起，那你觉得会比较好呢？那圣经那么厚，你想到说我们一口气要读完呢，常常想到圣经那么厚就不想读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持之以恒，每一天都要花时间读，那这样一年就可以读完圣经一遍。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回去读，好好的读约翰福音，因为他的小儿子叫做 John， 所以呢我说这很好记，所以呢你就记到你的小儿子 John 就是约翰福音，你就把约翰福音读完就对了。然后我说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圣经。那他说好。其实呢有没有传到福音，基本上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晚餐中间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可是呢我有跟他提到到神的儿子，我说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来认识他，他也愿意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回来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我回来我愿意就是说愿意为他读圣经的时候来遇见神。弟兄姊妹，我们做见证，做完见证，别人可能我们所信的神很奇妙，可是呢如果我们所传的对象他们愿意花时间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亲自就与神有一个相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说到，就是说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就是福音，所以呢我们要把这样一个好的福音传出去。最后我们就讲到，就是说传福音就是谈论主耶稣基督，叫人可以信他，叫人可以信他。等我们看第四个第四段，那讲到传福音就是谈论主耶稣基督，叫人可以信他。所以呢在福音的核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讲到这个福音的核心，有很多传福音的方法都很好，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试试看去用这些传福音的材料，然后把人带领信主。可是呢，每一次我们在讲论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核心在那里，所以我写在这个荧幕上，弟兄姊妹可以看到这八个字哈，那也很好记。那我希望你们每一次在谈论福音的时候，跟别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把这八个字的重点带进去，把这八个字的重点带进去。因为当你在跟他们谈论的时候，你谈论到这些重点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对你所信的呢，就越加的相信。第一个就是这一句话，就是神爱罪人，主就信身。主就信身，神爱罪人，主就信身。神呢特别讲到，我们要告诉他有一位神，有一位神，那他爱人，他爱人。好，所以呢这两个字在这里。那他爱谁呢？他爱有罪的人。所以人不能够认识神，是因为有罪在那里做了一个隔阂，好，一个隔阂，所以人没有办法认识神。所以呢这四个字呢，就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传福音给别人。当你认识他，说为什么人不能够认识神，因为这个罪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今天罪的问题解决了，那人跟神的关系就恢复了。好，人跟神的关系就恢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多述，我只把这几个字提出来，神爱罪人。好，神爱罪人，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主就信身，所以呢神爱人呢，差派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到这个世上，他来救我们，把这个救恩带给我们。好，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他带来一个救恩，要赏赐给我们的，要赏赐给我们。赏赐给谁呢？主耶稣基督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呢凡愿意的，凡愿意相信他的，主耶稣基督就把那个永生的生命怎么样放在他的里面，放在他的里面。所以凡愿意相信的，你说主耶稣基督爱不爱你？爱。可是呢今天呢，主耶稣基督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为你预备了一个礼物，你要不要？如果你的爱人为你预备一个礼物，你愿不愿意把它打开来？如果要的话，那我们就要来相信，这个是我的爱人为我预备的，里面一定有一个好东西，我相信我把它打开来。我打开来之后呢，这个礼物在我的生命会有一个影响。什么影响呢？一个永远的影响。这个生命就是带来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呢这里我们就说到，神爱罪人，主就信身。好，弟兄姊妹记好这个八个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偏离主题，常常呢你的福音就可以传到你所爱的人的身上。所以主那么爱我们，我们也那么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亲友，所以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福音的核心呢来传述给他们。有时候我们讲很多的话，可能越讲越高昂，那辩论呢的色彩就越来越重，可能他一句你一句你一句，最后就不了了之，或是不欢而散，那非常的可惜，非常可惜。那有时候我们就是想到主，就说这一次我要做什么，那你就给他一个包子。可能第一次你告诉他神爱你，那你把神的爱解释清楚，让他知道哎，神爱我。可是呢第二次你可能可以跟他讲罪的问题，那第三次也可能神感动你的时候，你就一次就把他讲清楚，神爱罪人，主救信身。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呢他来的时候为我们带来一个很宝贵的这么好的福音，我们一定要来相信他。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五节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好，那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呢，那这个是保罗写的，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是第一节，我们读第五到第六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保罗呢他奉召为使徒，他特派传神的福音，他传神的福音给我们这些也蒙召的人。所以呢因为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把福音传给我们，那今天我们有信了，今天我们也相信了，今天主也救了我们，我们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人可以来相信主。那这个就是传福音的目的，好叫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今天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拯救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服在主的面前来相信这个真道。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3章32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也把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圣洁可靠的恩赐给你们。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带来一个赦罪的道理。我们借着认识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可以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行，他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可以胜过那样的一个罪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我们从主我们也领受到一个神的灵，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今天叫我们能够称神为父，对不对？今天我们信神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在天上，我们里面可以很自然的跟他说亲爱的天父，这个是我们可以向他来说明的，那不会有任何一个尴尬的一个表情。可是呢，我们一称他为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属神的儿女，今天我们都可以称为属神的儿女，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拯救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呢，他跟我们有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他就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一生与我们相伴。所以我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今天也与我们是有那么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之后，你会发现你跟人的关系也和好，你跟世上一些自然的事物的关系也和好，你跟自己的关系也和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福音带来的好处。福音不是带给你更多的发财，福音也不是带给你更多物质的享受，今天福音是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可以跟我们身旁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可以跟我们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可以跟这自然的事物也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今天神来到世上，他要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的时候，我们特别说到这个见证，这见证是什么？我们所做的见证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降临在世上。所以我们圣诞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庆祝主的降生，他道成肉身降生在地上。那你可以这样讲，可是呢，当你告诉别人这样的话的时候，圣经里面到底写在哪里？神的话怎么说？那我们就要殷勤的来读圣经。因为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愿意把圣经打开来请他来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就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神的话在他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在那里运行。可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做见证，做完见证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带进去的时候，就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经上的话在哪里，我们翻给他看。今天我们的见证不要只是停留到相信神迹奇事还有医病的事上。我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神迹发生在你的身上，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奇事有医病的事发生在你的身上。可是我们每一次说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告诉别人说，哎呀，神怎么样做了一件事在我的身上，可是呢，我们却没有把主带进去。我们只是在强调那个神迹，在那里强调奇事，在那里强调医病的事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要强调的是神的儿子与我们的关系。所以见证的时候要见证那个信主救我脱离了罪，今天我成为神的儿女，我的有一个永生的确据在我的里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呢，神爱我，他让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是让我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再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一个跟罪再也没有关系， 跟神却是神的宝贵的儿女，却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我还记得，就是说有一次那个徐姐妹邀请我去传福音哈，那我们就到了王姐妹的那个家庭里面，那我们去传福音。那我们传的时候，说实在就是去的时候祷告，那祷告完也不知道有多大的把握，那可是呢去完之后回来就很有负担。什么负担呢？哇，在这一个家里面，一家有十口弟兄姊妹，一家十口都还没信主，如果主的救恩临到这一个家庭里面，那主拯救了他们，这一个家都得救，多好。挪亚一家八口，对不对？这 一家的王姐妹一家有十口人，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这十口人都得救，多么的宝贵。所以呢，那时候我跟 徐姐妹一起祷告，就一起到了王姐妹的家。诶，这两年下来，上个月她的女儿也决志信主了，这一家十口都在主的里面，那何等的宝贵，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主只是给我们机会去传福音，不是说明我们自己有多么好。可是呢，我们愿意传的时候，别人得救，你看看神的恩典多么丰富，这一家全然都得救。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灰心，那真的就是每一次你传一次，别人传一次，可能呢某一天某一月某一天，那个人就要信主，主的一句话在他里面做了感动的时候，他就悔改信主。所以早上呢，在这里特别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来传福音。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还是把这个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教会呢真的就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传福音的人，好不好？我们再来唱诗歌593首，我们把今天所领受的信息也向神献上感谢。